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真的奉你的名聚在一起。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真的用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不仅是可以认真来听，反而可以更多的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变成你所吩咐我们的，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可以有，全心全意愿意服侍你的心，让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在不仅是今天，反而在周一到周六都可以为你去做，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有一些人，特别是接触到我们的信仰，接触到基督教有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感觉到啊，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很认真的要按照圣经的吩咐来做，实在太难。结果就很多人在这个情况之下相处了有一段时间，就慢慢会互相安慰，互相来鼓励，觉得啊，不要那么为难。其实不会是这样的，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不会向我们要求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结果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是充满着恩典、充满着爱的一个上帝，他会原谅我们。我们虽然要做一切我们能够做的，但是也不能太天真。有一些东西我们也不能光靠祷告、光靠主来处理，特别是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然后更多的我们就会告诉自己，我们要先照顾我们自己，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他会自己让我们赐给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资源，让我们来服侍他。但是我们先要看，我们先要面对其他的更现实的一些问题。上次就跟大家有分享说，当上帝有把这种的声音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其实很可能上帝就是在考验我们。上帝有自己说，他会把所谓的这种假的先知放在我们当中，把这些假的借口放在我们当中，就是为了要考验我们。生命记的第13章第1到第3节有记载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又对你说，我们去随从那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其实虽有意念，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意思就是说，当每次当上帝允许恶者、允许撒旦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试验我们，实际上就是上帝允许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事情来发生，是上帝亲自来试验我们。反过来讲，我们有的时候面对这一切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只能承认我们配得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因为如果我们顶不了这样的一个试探的时候，我们也许就只能承认可能不属于上帝的子民。那我们也许就属于以色列的那一些会死在旷野当中进不到迦南地的那一部分。上次有跟大家开始讲第3章的第8节，前面弥迦他就用一些经文来讲到这些领袖们的一些责任。 先会讲到在国家政治上有权柄的那些人的责任，后面就讲到在教会里面当领袖的那些责任，然后也讲到说上帝为什么要责备这些领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老百姓带到上帝那里去，带往一个向上帝那边的一个道路而走，反而是让他们走下一个会越来越远离上帝的一个道路。我们上次也跟大家有分享说，讲到这些领袖的一些属性，其实我们也只能承认好像很像我们自己。你看到这些属性说很爱权柄但是不爱上帝，里面有一种饥饿，一种追求，但是反而会追求一个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东西。我们看到这些的描写，我们就只能承认，哎，好像是在描写我们自己一样。到了第八节，弥迦先知他就一开口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哎，好像讲到这一些，弥迦就站起来了，虽然知道好像自己是属于少数愿意侍奉上帝的那些，在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比真先知有多很多的假先知，比真信徒有多很多的假信徒，他仍然愿意站起来，他就转了话题说，至于我，好像有充满这方面的勇气，然后一开口就说，哎，我是因为上帝的灵，他的权柄不会是基于啊，你看我的教会有多大，我们所盖的教堂有多大，我们有多少钱，我们有多少政策上的权柄，没有，他一开口就是把他所有的讲话的权柄基于在上帝的灵与他同在，他有这样的一个勇气，愿意站起来来讲这些话，就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坚定到一种地步，他愿意独军来打下这场的战，好像面对所有其他的人，就很像之前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的这种的信徒啊，曾经跟大家讲过加勒的例子。曾经也跟大家讲过摩西还有以利亚的例子。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当活泉教会在这里愿意走下这个道路侍奉上帝，我们可能也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好像我们是独军在打一场的战一样。上帝在这里在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侍奉他，我们愿意走下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很可能感觉上是很孤单，但是因为上帝跟我们同在，其他人不跟我们同在我们都不管，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是值得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可以一个人来面对全个世界，只要上帝还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有这方面的勇气，基于上帝赐给我们的力量来面对这一切。这样的一个劝勉反过来也是一个劝勉，说上帝应该是我们唯独的勇气的来源，我们不能再依靠我们自己，我们要依靠他，我们要求上帝的同在，就是上次跟大家分享以马内利的这个概念。弥迦他这里一开始就说，至于我，前面讲到那些假先知，现在转移话题说，哎，我跟这些假先知不一样，我就是跟前面所讲的这些人不一样。然后他就说，我借着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他这里一提到就是从耶和华来的力量，同时也提到公平和才能，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很可能就让我们知道说，他所面对的 一些困难比一般的人要面对的困难要大。这里所讲的不是那种每天日常大家所有的人可以所遇到的所面对的一种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挑战，他这里所面对的挑战比这种要更大，不是每天关于吃喝工作学业这种很普遍人应该要看成是次等重要的一切挑战，他所面对的挑战更大。所以一提出来他就提到所以一开口就要提到他真的有这方面的力量可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才能。有的时候如果到一个地方认识了新的一些朋友，然后大家就开始互相介绍，你会发现人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取向，就介绍呢，有些人就会问你，哎，你做什么来的，在哪个公司打工啊？如果是牧师呢，就问这个牧师是哪个教会出来的，那个教会有多少人呢？或者是这位牧师曾经写过哪一本的书啊，很出名啊。我们一般自我介绍都会有这种趋向，说我们要强调我们自己的价值有多高，也基于我们自己的能力有多强。弥迦他自己也这样做，他一开口就说我有这方面的能力，我有公平和才能。中文这里翻译的说蛮有力量公平的才能，如果看原文这个蛮有可能更准确的一个翻译可能是被充满的意思，就是在原文的经文可以看出来他不是一开口就说我有这个能力，他反而是一开口就说我是被充满有这个能力，他会强调这个是一个被动的一个事情，不是出于他自己，反而是出于上帝，来自上帝的一个能力。那他这里除了提到能力也提到公平和才能，然后就偏偏会提到两个真正愿意侍奉上帝的仆人应该要有的两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呢，其实讲到公平，他讲到公平其实会提到一个会强调他有分辨善跟恶的能力，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就可以当审判者，然后就会有公平。哎，分辨善跟恶我们听起来很熟悉，确实就是当人发生原罪的时候，蛇子就这样来引诱夏娃，说哎，你知道吗，这个水果你吃了不会死，你这个果子你吃了不是让你死，是让你能够知道善恶。为什么知道善跟恶有那么的重要？知道善跟恶很重要，就是只有知道善跟恶，只有真的有能力可以分辨善跟恶的人可以当审判者，只有自己有这方面的知识的他才可以成为那个至高子，坐那个最高的位置来判断别人。我们最近你看新闻一直会看到关于美国这位新总统的，每天都会看到美国这个新总统的一些新闻。我那天有想到说，哎，美国总统跟瑞士的总统有什么差别？那有人会说，哎呀，当然有差别了，他是一个大国家的总统，瑞士是一个小国家的总统，但是他体制上就是系统上也有差别。瑞士总统只是七个人当中的一个，然后他们轮流每一年换一个，但是名义上可以有一些代表性一个象征性的一些权威。美国总统他是真的有这方面的权利，可以在哪方面看得出来？就是在一点很瑞士跟美国差别很大，你如果到每一个国家的最高的那个法院， 然后你看说那些最高的法院当中做法官的那些人是谁指定他们当法官的，也就是这方面就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差别。在瑞士基本上是老百姓选，在美国是那位总统指定。就在这方面你可以看到能够当审判者或者可以指定谁可以借着你的权威来当审判者，那个差别是有多大。所以当那个蛇跟人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就可以知道善跟恶，他的引诱就是在这点，他就是给人有这个机会可以成为那个至高者，我们就不需要再依靠上帝了，上帝就不需要当我们生命当中日升生花当中的标准了，我们就可以自己给我们定标准，我们可以自己做审判者。弥迦在这里说我有这个公平，跟人的原罪那个情况还是有点差别。我们吃了果子之后知道善跟恶，更讽刺的事情就是我们自从知道分辨善跟恶的时候以后，我们就一直会选择恶，我们会选择那个跟上帝没有关系的那一个道路。弥迦他这里他说他知道公平，他又好像有在讲他也有这个分辨善跟恶的这个功能，但是他是把他这里的权威基于上帝的灵，上帝跟他的同在。第二个，这里就提到这个才能。如果我们看原文呢，这个才能也可以翻译成好像是勇气，就所谓的才能就是有这个力量，前面提到力量，然后力量又分成有公平就知道善跟恶，有这个知识可以当审判者，可以自己有判断。在后面第二个呢，有这个才能就是会使你实际上可以做出上帝要你做出来的东西的那个东西。所以勇气提到的就是除了知道善跟恶，除了知道上帝要我们做的上帝不要我们做的以外，除了这个知识以外，弥迦他这里提到的他也有这个勇气愿意做。那上帝的仆人就是偏偏要有这两点，就是要被上帝的灵充满，要有这个力量。这力量就可以分成这里弥迦用公平来描写的，就是我们知道善跟恶，然后有这个才能，我们有这个勇气愿意为上帝的国为上帝的义来纷争。我们教会经常会收到一些其他的教会的一些信件，有的时候是其他的在其他地方有服事，反正其他的教会的牧师的一些信件，他们一自我介绍就会讲到说他们是哪里哪里的牧师，有在世上有哪里在哪些地方有服事，通常都是一些国际性有影响的牧者。一讲到就是我除了在台湾啊，就在美国那里啊，然后在法国这里啊，然后在德国那里，然后第二句他就会说我也想来瑞士看看后面上帝会怎么带领，是否能够在你们教会服侍。然后他也会提到说他们认识很多的很有影响力的人，在我们教会通常就会说会认识我们的长老摩西。我们最近也收到一封信，是到柬埔寨去宣教的一对宣教士的一对夫妇，他们最近回瑞士，他就很想去拜访各种各样的教会，无论是什么教会，什么教会都可以。 令我惊讶的就觉得他们好像也没有先问说你们教会情况啊，你们教会是什么教会啊，有什么需要啊，他们一开口就是反正我们有这个经验，然后我们想要去所有的教会。不仅去所有的教会，他们也会跟你讲说所有的机会我们都可以用，无论是主日的崇拜啊，查经班啊，你们的老人班啊，青年班啊，你们的电脑班啊，跳舞班啊，反正我们都可以来讲。而我们演讲的题目呢，我们可以讲说它就列了几个让你可以选，比如说柬埔寨的这个环境啊，或者在柬埔寨当宣教士所面对的困难啊。讲到这点我就会有一种感觉，觉得、哦、好像又有一些人在强调他们面对的困难有多大，然后我就怀疑二季他们会不会很强调是上帝帮助他们克服这些的这一切的困难。通常他很怕你拒绝，就会提给你提供其他的更广的一些题目，让你真的在题目表当中可以选到一个很适合你的。如果这些困难啊柬埔寨你都不感兴趣呢，最后还有一个你一定感兴趣，因为西方所有的人最近都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就是佛教，所以给你介绍佛教。真正上帝的仆人一定会有这两个功能，就是有分辨善跟恶的功能，第二有勇气真的来面对上帝委托给我们所做的事情。你会发现我们在瑞士这里有一些曾经上百上几十年被轻视的一些人，他们反而现在好像是有勇气站出来了，为他们被公认正式被承认的这种权利来示威。比如说我们说的是每个夏天都有的那种 gay parade， 就是同性恋被歧视了很多年，他们现在有这个勇气愿意站出来。你有没有发现说在这方面很少听到有教会，任何的教会愿意站出来跟我们的政府，跟我们这个国家里面的人，跟这个社会讲一下，哎，我们走的方向好像不对，好像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不敢，没有这方面的勇气。弥迦他就是在指这些，他要面对的困难，他之所以要强调他有这个能力，结果他要强调这个能力是从上帝而来，就是他要做的那个事情是一般人不愿意做，因为不敢做的事情。他要做的就是后半句所讲的，他要说我有这个能力呢，就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也可以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弥迦的目的不是要来讲一些好听的话，他也不是要讲一些以色列人想要听的那些话，他从上帝所得到的这方面的资源就是要来告诉以色列说以色列在犯罪，在提醒那些以色列不是外邦人啊，以色列就是那个自称为是上帝子民的那些人，就是那些相信自己是属于上帝，或者应该反过来，他们相信上帝是属于他们的那个子民。第二个讲法讲的比较对，就是因为他们不会认为要为上帝做什么，不是他们属于上帝，是上帝属于他们，上帝必须要救他们。然后弥迦自己在第二章第十一节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他又来了一句，他说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他就在批评以色列说啊，反正你们是接受那些要讲到你们愿意听到你们喜欢听到的那些话的先知。弥迦第八节他自己就强调说他跟这些人不一样，他不是 要来给他们虚假、基于谎言的一些假的应许。他从上帝得到这些力量，就是要让他可以诚实的来跟大家宣讲上帝的审判。我们在这里会学到上帝从天上而来的这方面的支持，就是上帝的呼召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来服事上帝，不是首先要看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最重要的是，是不是上帝亲自呼召我们来做这个事。然后如果是从上帝而来的呼召，我们就会有这方面的勇气来做上帝托我们做的。以西结的第三章五到第八节有一段经文，我念给大家听。那人记载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语言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这是上帝对以西结讲的，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语言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看啊，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这蛮有意思，弥迦就是在这种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上帝差遣以西结，不是让他对外邦人来讲。上帝说，那些你语言不懂的，就是语言深奥的，他们的言语难懂的那些国家，我不差你到那边去。更有意思的，上帝还加了一句说，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就说外邦人，上帝在这里说外邦人，他可能更有更高的几率愿意接受上帝的话。后面反而说，上帝说，反而我差遣你去的不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结果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会想要听你的，因为他们不想听上帝的。然后就又说他们额间心硬，但是最后第八节有一个鼓励，就是上帝会使他的仆人的脸硬过其他人的脸，使他的仆人的额硬过其他人的额。在这方面，其实就是上帝在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上帝的事工的时候，我也有的时候不明白啊。比如刚才听到那个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在柬埔寨在宣教的那对夫妇，好像瑞士这里所有的宣教士都必须要往外跑，往很远的地方，一般不是非洲啊，就是南美洲啊，不是南美洲就是亚洲。然后好像就觉得我们这里一切都很好，然后上帝呢，如果他指定我要侍奉他，他一定是派我到那种地方去跟那些人讲。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意识到说，其实不是的。你看整本圣经的架构，你每一卷的书看了一遍，你会发现说有巨大部分的话，其实上帝是跟他自己的子民在讲。甚至有一些经文，就像刚才以西结那一段了，上帝明讲说，我不需要你在家里还那么糟糕的情况的时候，我不需要你往外跑对那些人讲。如果我让你往那边讲，他们还是会听，但是问题是家里人他们不听。那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今天就会被提醒， 我们当在这里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是否在做上帝的工。我们要开始分辨谁是真的上帝的仆人，谁是假的仆人。我们不要假装说，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了担心要得罪人，来的那些信，我们就邀请他们过来吧。那这样就从人的这种社交的角度来讲，可能最完美啊，反正就不得罪人。反正我们也不能分辨什么是谁是对的。那我只是把他们当成一个例子，我也不认识那对宣教士，我也不是说他们是假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不敢得罪人，我们就会得罪上帝。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说，好像两边都有，应该有好的人。然后如果啊怎么样，他也会讲一两句我们会有造就的话。我们要被提醒说，如果我们愿意全心全力的来侍奉上帝，上帝就不会在这方面让我们失望。上帝的灵会让我们可以分辨善跟恶，就像弥迦一样，一开口就是我不管其他的，我只知道是上帝自己呼召我的，所有的能力是从上帝而来的。然后一提到力量，他就提到那两点，有公平，也有这方面的才能。有了这些是为了做什么？就是给自己的教会，给雅各和以色列宣教上帝的审判，因为我们还是不断的在继续犯罪。那我们怎么达到这一点呢？我们怎么可以成为真正可以分辨善跟恶的信徒呢？很简单，我们就是要认识上帝。当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就认识善。那我们怎么可以认识上帝呢？你们猜对了，基本上就是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我们在上帝的话当中可以看到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对这个应许有信心，我们就会有这方面的才能，有这方面的勇气，按照上帝所吩咐我们的去做。我们除了读上帝的话以外，我们就可以不断的祷告，让上帝赐给我们有这方面的力量，大胆的出去做我们本来不敢做的事。我们教会每个礼拜三的晚上，长老和执事们都一起开祷告会。结果我们是去年，复活节开始做的，就是去年的复活节开始，每个礼拜都有这个祷告会。那我们在这个祷告会当中呢，我们就会求上帝来带领祝福我们教会的同工们，因为会发现同工们不够爱我们教会的羊群。所谓的不够爱，就是我们好像不够关心大家的灵命。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之所以不关心大家的灵命，就是因为我们不够爱大家。所以就求上帝能够赐给我们有这方面的爱心。结果在祷告之前，我们之所以我们就会整个教会的会有名单，还有已经不是教会会有的其他人的名单，我们会一个一个的一起分享讨论，让上帝通过这样的一个做法，让我们能够操练对会友们对羊群有爱心。然后通过借着给大家祷告的这个过程当中，教会的同工们就慢慢的有这方面的意识，也会产生对会有这种真正愿意关心他们的灵命的爱心。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就求上帝让我们爱会友，然后也求上帝帮助我们大家 所有的活泉教会的会友们，让我们可以更爱上帝。我们在讨论每个人的个案的当中，你们可以想象，就会讨论到一些人所面对的病痛啊，然后因为病痛就不能侍奉上帝，不能亲近上帝。有的时候是家里的一些问题，或者跟家人有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是财务上或者工作上的问题，但是通常都是一些问题会让会友远离上帝，会让会友有借口可以不来聚会，会让会友有借口可以少一点的把少一点的时间献给上帝。我觉得今天的经文，其实上帝就是在提醒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像弥迦一样，跟他一样站起来。我们论到我们，就可以很自信的说，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们以后所要关心的，跟其他人所要关心的不一样。我们意识到，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有这个力量，因为是从上帝而来。结果我们就会用这个力量来更关心我们教会里面的会友，跟他们讲我们有看到我们大家都在犯罪，在犯罪当中，我们来寻找上帝的恩典，我们重新可以来依靠他，来投靠他。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真的奉你的名聚集，让我们在你里面可以知道我们是罪人。当我们读你的真理、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通过你赐给我们的诫命、赐给我们的律法，都知道我们不配，我们是已经远离你的罪人。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可以坚定我们的信心，来依靠你赐给我们的应许，知道凡是真正属于你的，不要再害怕，反而可以基于你，基于从你而来的力量，从你而来的慈爱和恩典，来面对我们的罪性。求主你帮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被塑造，让我们在你里面可以成长。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调整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一切次数，让我们能够把首位让给你，让我们真的可以操练最爱你，然后把其他在让我们分散我们的信心，在其他我们面对的挑战当中可以意识到我们应该把所有其他东西看成是次等的。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对你有更大的爱心，然后因为爱你也愿意爱人，爱你拖到我们当中，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周围所面对的、所相处到的人，让我们能够可以更加关心大家的灵命，少一点关心大家在这个世上有多成功。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